美国川普政府正在努力推翻一家联邦法院对总统旅行禁令颁发的临时限制令。
美国参议院对司法部长提名人塞申斯进行投票表决，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只需简单多数就能通过这项提名。
两名共和党参议员将提出一项法案，旨在将每年进入美国的外国移民数量削减50%。中国时间2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啊，周末的时候遇见了几个媒体的同行，其中还有许多是这个外国媒体的同行，大家不约而同的有一个感受，就是说最近啊媒体特别累。
没错，我们也是深有感触啊。川普总统从他上任到现在，可以说每天都是新闻不断，而且个个是热点，所以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但是也确实很长见识，我们学到了不少东西。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新闻，通过我们的报道，让我们的观众更好地了解美国。
没错，那么马上就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头条。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对执法部门的领导表示，政治因素导致法院暂停执行移民行政令。他警告说，如果没有履行限制，国家安全将会受到损害。我们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川普星期三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全国警察局长和治安官会议并发表讲话。川普在发表有关法律与秩序以及美国城市犯罪问题的讲话前说，他查阅过法律，认为他有权禁止外国人进入美国。他质疑法院到底是如何解读法律的。
我根本不想称法院带有偏见，我也不会这么说。现在还没有最终的裁决，但是法院似乎太政治化了。如果我们的司法系统能够读这项命令，并且做出正确的举动，那实在是太好了。
川普说，暂缓执行他的行政令正在将国家置于风险之中。 VOA 是报道。
美国参议院星期三晚间对川普的司法部长提名人塞申斯进行投票表决，共和党控制着参议院，所以只需要简单的多数票就可以通过对塞申斯的任命。塞申斯面临民主党籍议员的坚决反对，他们质疑塞申斯在移民和人权方面的记录，并怀疑他与川普关系过于密切，可能会把政治置于法治之上。但是共和党的议员们支持塞申斯，认为这位老资格的参议员具有诚信的品质。确认投票被延缓的原因是民主党的议员利用参议院的议事规则延长他们就塞申斯确认的发言的时间。
两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他们将发起一项可能为美国的移民体系带来重大改变的法案。这项法案旨在大幅的削减每年获准进入美国的外国国民的数量，削减幅度高达50%。这项由汤姆·科顿与大卫·珀杜两位参议员共同发起的法案，或将通过限制批准移民家庭成员入境美国、终止多种签证的抽签项目以及增加获得绿卡的难度来减少移民的数量。这两位参议员表示，他们希望看到这项提案在今年能够提交参议院审议，但他们不指望这项提案能够迅速的审议通过。两位议员都表示，他们在宣布这一计划前已经告知了总统川普。一家为移民争取政治权利的组织“美国之声”批评这项法案，称其是限制移民前往美国这一更大运动的一部分。
一家制造公司说，他们研发制造的捕龙虾的圈套的技术，可以为川普总统美墨边境隔离墙的计划省钱。这家公司叫做里夫戴尔米尔，这家公司所生产的超强韧的钢制的围栏，现在呢就用于守卫在长度是43公里的边境上。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报道。
里弗戴尔米尔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诺特说，他的公司制造的拦网上的网眼非常小，手指或者刀具 都不能伸进去。
这不能爬，也不能切。我觉得这个比一堵水泥墙、柱墙或是更大的金属墙更合理。
诺特说，他们公司在制造捕龙虾笼子的材料上不断创新，因为这些笼子一定要非常的坚固、抗腐蚀，而且价格合理。就因为这样，他的公司也不断地发展了自己的制造业专业水平。在边境上制造拦网会需要在昂贵的器材上进行更大的投资，也需要雇佣和培训技能更高的工人。
招更多的人可能是个挑战，但是我们工厂工人的工资水平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大家还是蛮开心工作在这里的。
里弗戴尔已经在提供亚利桑那州与墨西哥边境上的拦网，但是如果再签收一笔更大的订单，为一个有争议性的项目提供材料，有可能会引起外界的批评。但是诺特觉得就业机会的增多会带来好的信誉，缓和对这家公司的批评。
我们可以通过每一个在这里工作的人影响到这个社区里的其他十个人。
在过去三年里，这家小型制造业公司的规模已经从60名雇员增长到185，而且还有35个空缺，他们还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美国工厂制造业却已经流失数百万个薪酬不错的工作机会。诺特说，制造业是好的工作机会的来源，也是能为国家经济提供重要的创新机遇。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马萨诸塞州北乔市报道。
2016年美国兰托斯人权奖今天在国会山举行颁奖典礼。今年的得奖者是一名伊拉克议员，他长期为推动保护雅兹迪人免受伊斯兰国的屠杀而努力。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到场参加了颁奖仪式。有关详情，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带我们掌握。一华。
好的，平章你好。2016年兰托斯人权奖得主呢，是一名来自伊拉克议会的议员达克西。那么这些奖项颁发给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表彰他在过去几年来努力推动捍卫保护伊拉克雅兹迪族人的生命安全，并且对抗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迫害甚至是屠杀。那么达克西议员同时也是伊拉克议会当中唯一的一位雅兹迪议员。那么观众朋友可能对于雅兹迪族人呢非常的不熟悉，那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为居住在这个伊拉克北部的雅兹迪人呢，他们并不是信仰的是伊斯兰教，他们信仰的是雅兹迪教。那么2014年呢，伊斯兰极端组织呢是将他们列为所谓的清洗目标，对他们发动大规模的这个攻击还有屠杀迫害。那么一共有在短短的一年当中呢，一共有5000人呢被屠杀，3600名女性以最便宜的价格被贩卖到世界各地最便宜的性奴隶市场。另外呢，也有50000名的雅兹迪族人呢被迫远离家园，流离失所，成为无家可归的世界难民。那么这个达克西议员呢，长期以来一直在这个伊拉克的议会还有世界各地努力的呼吁国际呢能够重视这个问题，因此他也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列为是世界的头号通缉犯。那么不过呢，达克西议员在和我们访谈的时候和我们谈到说，他并不是感到很害怕，因为当他想到还有另外一个小女孩要被抓起来被卖到性奴市场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到自己的安全。那么不过在今天的颁奖典礼上呢，有另外一项焦点意外的和川普的行政命令扯上了一些关系。原因是呢，由受到这个川普日前所签署的行政命令的影响，达克西在入境美国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些障碍。那么最后是在兰托斯人权基金会的协调之下，还有美国国务院的帮忙之下，暂时颁发给他一个短期的临时签证，使得他得以入境美国参加今天的颁奖典礼。不过对此呢，这个达克西议员在和我们访谈的时候也谈到说，川普总统所签署的这项行政命令令许多的伊拉克人民都感到非常的震惊。我们接下来先来听听今天稍早我们和他所做的一段采访。
我们对这个决定非常震惊，所有的伊拉克人都是。伊拉克现在和美国一起并肩作战，对抗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我们有很多受难者，很多少数民族受难者。决定公布之后，伊拉克人民都很震惊。
那么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议员今天也是出席了兰托斯人权奖的颁奖典礼。他在和我们谈到有关于这个川普日前所签署的行政命令的时候呢，也说了这个事件又凸显了这个川普总统所签署的这项旅行禁令是不合法，而且更加使得美国处在一个更不安全的地位。我们继续来听听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议员他稍早怎么说。
这项禁令是不道德的，是违宪的，执行的方式也不连贯，策略错误。希望法庭今天能给我们一个好的判决结果。不过总统还会上诉到最高法院，他以保护美国人作为借口，事实上他使美国人更不安全。
我们知道这项行政命令在美国国会的民主共和两党之间还是形成相当大的争议。不过今天南希佩洛西议员呢，在和我们谈的时候也谈到说，希望这个国际能够继续的重视人权的发展，人权发展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过他也相信日积月累的努力有一天会看到成果。平章，
一华，我们知道2012年的兰托斯人权奖的得主是中国的维权人士陈光诚啊。那么在今天的颁奖典礼上，有没有谈到中国人权方面的话题？
是的，今天颁奖典礼呢，基本上主题还是主要围绕在这个伊拉克雅兹迪族人的受到这个迫害还有被屠杀的这个问题上。不过呢，在2012年的这个兰托斯人权奖得主陈光诚今天也是来到了现场来参加颁奖典礼。那么我们在和他进行采访当中呢，他也和我们谈到说，中国的人权在过去几年来可以说是出现不断的下滑的这个迹象。在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他认为这个中国的法治还有自由的水平都在不断的下降。那么对此呢，我们也和这个有关的问题，我们也和这个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议员进行了这个提问。那么佩洛西议员是和我们谈到说，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人权发展。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听稍早我们和南希佩洛西议员所做的一段采访。
I'm also concerned about what's happening.
我很担忧中国各地的现状，包括香港和西藏。大家都注意到了中国限制香港民主发展、全面破坏西藏文化的虐行。因此我希望借由讯息的传播，通过科技的发达，能推动他们在人权上进步快一点。
是的，佩洛西议员和我们谈到说，尽管他对于现在中国人权现状感到担忧，不过他相信这个世界的这个努力推动，还有在国际上的施压，还有资讯的发展呢，终究能够使中国有一天能够走向这个人权的进步。那我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掌握到的有关情况。平章，
好的，谢谢一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几天前，应该是2月1号，美国之音报道过，政府问责办公室啊曾经提出了一项报告，说有许多敏感性高的美国政府的机关租用的是外国公司拥有的大楼，那么这当中呢也包括中国的公司，引发了网络安全的担忧。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向美国总务管理局的官员就这个问题呢提出了询问，这位官员表示，这的确是有潜在的风险。我们邀请黄耀毅来演播室给我们做详细的介绍。欢迎亚毅。
李斯你好。
好像这个报道过的这个报告是提到这个许多敏感的部门啊，美国的那租用的是外国公司拥有的大楼，可能让这些黑客呢是有机可乘。那么今天你就询问叫什么美国总务管理局这个官员他是怎么说？
是上个礼拜呢，我们在这个报告里面提到，就是说这个报告里面有去稽查了许多的美国敏感性高的大楼。那么当然有里面有些大楼呢租用的是外国公司所拥有的，那么他们就剔除了一些跟例如说北约国家或是美国的盟友的国家，认为说这安全性比较低。但是有几家是中国的大楼我们来看一下有哪几个。他说呢，这个包括是中国的一个叫做盛阳控股有限公司，他拥有了3处的地产，分别是位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的法务部办公室大楼，还有佛罗里达州杰克森维尔市的国土安全局，还有美国特勤局办公室的大楼，另外还有这个在路易西安那州舍文坡市的法务部还有社会安全局办公室的大楼，这是由中国的盛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所拥有的。另外呢，还有中国的机会中国基金，那么这个公司呢，它拥有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社会安全局办公室以及政府问责办公室的大楼。那么呢，我们知道说联邦政府它是透过 GSA， 就是所谓的总务管理局来租用大楼的，所以今天刚好有一个这个座谈会叫做未来政府，还是讨论说在政府里面要怎么样运用科技，并且来防堵网络安全、网络威胁的。那么在会上呢，我就问了这个总务管理局的联邦风险授权项目网络安全主任，他的名字叫做贝罗利。那贝罗利问他说：“这个你对这个报告的看法是什么？那么以及这个风险是否存在？”那么他认为说他自己本身管的项目并不涉及这些大楼，但是他认为的确有这样的风险。我们来看一下贝罗利他在今天会上在我询问之后他怎么说的。
任何事都可被视为潜在的风险，这是为什么能够掌控自己办公室的安全是如此的重要。尤其如果你的大楼有使用无线上网，要确定你的网络是上锁的，要确保员工的网络跟访客的网络是隔离的，不能随机跨越，确保能够牢牢地掌握你的安全。当然，实体的安全也很重要，确保出入口的安保牢固，确保每个人佩戴合格的证件，或使用其他方式确保没有人会出现在他们不该出现的地方，进入你的办公室，甚至简单到要记得放下你的窗帘，因为在隔壁街的大楼就能够看到你的电脑屏幕。有许多实体的安全考量，大楼以及设备管理者必须要审视确保安全性。
是，刚刚我们看到总务管理局的这个网络安全主任，他告诉我这样子的讯息。那么他在刚才也讲了，他说隔壁街的大楼可能也有潜在的风险啊。那这其实在这个政府问责办公室报告里面也提出了，即使是建制在这个联邦政府附近的大楼，如果是外国公司所拥有的话，也有风险。那他也举例，他说，例如说像去年这个中国的乐视汽车与美国的汽车厂合作，要在内华达州建立一个工厂，但是呢后来被否决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工厂离这个内尔尼斯空军基地并不远，那么就担心有这个国防部担心有军事上面的风险。那么当时这个内华达州国议员叫哈蒂，他就说了，他说中国在全美的空军基地进行观察，来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所以不只是大楼本身，在附近的大楼也是有可能有威胁的。那么最后会后呢，我就跟一个科技公司的一个高管聊天啊，他不愿意具名，但是他告诉我说，其实这也是供应链的一员，就是说关于这个大楼的租用问题。那么他就说，除了你这个安全性要审视要审查之外呢，你员工的训练也很重要。如果你今天看到有人身上没有配这个 badge， 没有这个安全证，或者是说他即使有这个证，但是他不适合出现在，他只有三楼的证，他出现在四楼，这时候呢，员工都要马上向上回报，因为这些人都有可能是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造成了潜在的网络安全的风险。
这恐怕也是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好，谢谢耀毅来演播室参加美国观察。
昨天，教育部长提名人贝奇·德沃斯在参议院获得了确认。今天，他在教育部向雇员们发表了首次讲话。下面我们连线记者鲍荣，请他来我们介绍现场的情况。鲍荣。
平章你好，那我现在就是在美国教育部门口。那我们知道新任的教育部长德沃斯昨天呢是凭借副总统彭斯在参议院的关键的一票是惊险过关，通过了他的提名认证。那么今天呢他已经正式的开始掌管美国的教育部，上面是直属掌控4000多名雇员以及68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预算经费。那我们知道德沃斯他个人的主张是要鼓励家长和学生们的自由择校，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利用公立教育的经费呢，来去选择私立学校或者是特许的学校，这样也就相当于要将美国的公立教育推行私有化。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鼓励他也主张是说要重新建立美国的传统价值在校园的核心地位。那么今天呢，他是在教育部向所有的雇员们发表他的首次致辞，在致辞中，他也承认了这一次提名听证的这样一个艰难。另外，他还表示将进行大幅的改革，但同时呢，他也表示对反对的意见采取欢迎的态度。下面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这次提名审核的过程以及它引发的各种效应，对于我个人来说实在是压力山大。
Even though I'm a grandmother, since this is my first day, I know I'm the newbie and I have a lot to learn.
尽管我已经是祖母级别的人物了，但这是我上任第一天，我知道我是个新人，我希望听取你们和其他人的意见，也希望赢得你们的信任和信心。我相信我们能团结在为下一代服务这个宗旨周围，让我们立下一个协定。我会挑战一切既有模式，但我也会听取你们在教育学生方面的意见，因为你们是我所敬重的专业人士。
那我们知道德沃斯的支持者是认为呢鼓励人们公开择校，而且并且将公立教育的这样一个经费应用于私立学校或者是特许学校的选择，其实是变相的鼓励了教育的平等化，也就是说收入比较贫困的家庭，他们不一定非要根据学区来选择他们的学校，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子女比较优秀，或者是在学习方面比较有一些特长的话，是可以拿着公立学校 校的经费是选择一些私立的学校。在同时呢，这样就是说在公立学校方面也会推行一些竞争机制，也就是要这样子一来，也就会间接的会提高一些公立学校的教育这样一些质量。在另外一方面，反对者则认为呢，如果说是这样子把可以允许公立学校的经费应用于私立学校的话，其实呢会导致公立学校资源的这样一个更加的贫乏。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其实拨给所有家庭的这样的公立学校的经费并不一定能够足以他们支撑他们去上私立学校的这样一个费用。这样一来，他们原本可以选择的一些公立学校却因为加剧的竞争呢可能会面临倒闭的风险。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教育部的连线报道。
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说，他们将批准完成备受争议的达科他输油管道项目的建设。他们曾经承诺说，为进一步的评估环境，要暂停工程。一家制造公司说，他们研发制造的捕龙虾的圈套技术，可以为川普总统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建墙的计划节省资金。川普总统颁布的旅行禁令引起了法律的纷争。目前，美国行政当局和联邦法官的官司已经打到了上诉法院。一位中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撰文说，总统骂法官就是法治的公敌，与恶棍无异。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的重点新闻。美国川普政府正在努力推翻一家联邦法院对总统旅行禁令颁发的临时限制令。美国参议院对司法部长提名人塞申斯进行投票表决，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只需要简单的多数就能通过。教育部长提名人德沃斯在参议院获得确认后，星期三他在教育部向雇员们发表了首次讲话。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院本周将决定川普总统具有争议的行政令是否能够得到执行。这项行政令暂时禁止7个主要为穆斯林人口国家的国民入境美国。川普政府正在争取推翻一家联邦下级法院对旅行禁令颁布的临时禁止令。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再次向国会议员们保证，川普总统令的根据不是宗教，而是威胁。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他们的审查或他们提供的信息。
这项禁令签署后迅速推出，在全国机场导致混乱并掀起示威。凯利表示，如果当时跟国会能有更好的沟通，这种局面可以避免。
事后回想，我应该把它延缓一点，这方面我负全责。
虽然凯利做出了这样的承认，但这并没有平息民主党人的怒火。他们质疑凯利是否考虑了那些因为禁令而被禁止入境的家庭。而国会的党派分歧仍然明显，共和党人反击说，这项禁令保护美国人的生命。
一些人在机场被拦下来，可能给他们造成了不便， 那些父母兄弟失去父母的孩子，他们的亲人再也不能从战场或者自己的社区回来，因为他们被禁令禁止的这些人所袭击。
这位新任国土安全部部长在国会的作证正值关键时刻，法庭正在就禁令是否违宪进行裁决，而川普总统告诉记者说，他有信心这项禁令能够实行。
有些东西是法律，我完全支持，而有些东西是常识，这个禁令就是常识。
批评人士表示，川普的推文削弱了政府三权分立中的司法分支，并且将凯利部长置于难处。他需要为国土安全部承担责任，并向民主党人解释。
我们不需要看到总统担心裁决后果，也能继续认真地做事。
然而，凯利部长的思路似乎与川普总统一致，他给需要做出裁决的法官发出这样的提示。
在他们的法庭里，他们被我们这样的人保护着，能够进行这样的讨论。而如果因为让人入境而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人们不会去找那位法官去追究他的裁决，他们会找我这样的人。
政府的行政分支向司法分支发送这种信息是不寻常的。与此同时，有关川普履行禁令的重大辩论仍在继续。美国之音辛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最新的贸易数据显示，川普政府最为敏感的贸易逆差达到了2012年以来的新高，其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了将近一半。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公布的2016年度贸易通关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3470亿美元，约合 2.39 兆元的人民币，在全部5023亿美元的对外贸易逆差中占到了 47%。数据显示，强势美元抑制了美国的出口。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时一直抨击中国等国家操纵汇率，称中国不是市场经济体，不遵守贸易规则。在另一方面，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说，他们将批准完成备受争议的达科他输油管道项目的建设，而他们曾经承诺说，为进一步的评估环境要暂停工程。这条输油管道靠近历史苏族的印第安部落保留地，部落成员和他们的支持者不停地举行示威，抗议铺设输油管道。前总统奥巴马曾在去年12月份下令取消这一项目，但是新总统川普又下令完成输油管道的建设。历史苏族印第安部落还没有对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的宣布做出任何回应。
路透社星期三报道说，美国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al 和民调公司晨间咨询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川普总统签署的十多条行政命令当中，最得人心的是暂时禁止七个主要人口为穆斯林国家的国民入境美国，以及禁止难民入境的行政令。有 55% 的受访者支持履行禁令，但最近的民调并不都是显示同样的结果。 CNN 与 ORC 上周的民调显示，53%的受访者反对履行禁令。川普总统对此星期一发推文说，任何负面的民调都是假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发推文，批评美国的高端连锁百货商店诺德斯特隆，指责该公司不公平地对待他的女儿伊万卡。之前，该百货公司上周宣布在下一季里不再购买伊万卡的品牌服装，并说这是他们根据销售情况每年要做的筛选的决定。川普说，伊万卡很优秀，总是推动我去做正确的事情。在川普发此推文后，这家零售商的股价跌了 0.7%， 随后又反弹了 0.2%。
美国最近发表了一份由多位中国问题专家和前政府高级官员撰写的报告，这是一份向川普政府提交的美中关系建议报告，继昨天在华盛顿发表以后，今天在纽约再行发表。作者之一是美国前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前驻华大使洛德。洛德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我们来看记者方冰、张真从纽约发回来的报道。
洛德表示，人权问题是美中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在这个问题上，报告发现了一个新的角度，那就是中国近年来越来越多地输出人权侵犯，威胁了美国的主权，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不仅侵犯自己公民的权利，而且把人权侵犯输往海外。他们从其他国家绑架中国公民，他们对在美国或其他地方的中国公民施压，威胁要把他们的亲属押回中国，如果他们说错了话，其中包括学生。他们试图对国际学术机构施加影响，在书展、选美等场合推行审查制度。
洛德说，中国还打压公民社会交流、文化交流，并通过了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新的外国 NGO 管理法。他说，这已不再仅仅是价值观问题，而且涉及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所以我们感到美国的主权受到了威胁，这对美国不公平。他们所做的包括推行反西方宣传等所有事情，都要求我们做出强烈反应。这些都呈现在我们的报告中。一方面，我们要强化美中关系的公平性和对等性，同时保持与北京的良好关系。
台湾问题是这份报告中阐述的美中关系长期议题中的一个。洛德表示，在坚守美国八位总统、民主共和两党一致的一中政策的前提下，台湾应该得到更多的尊严和国际地位。
我们清楚表示，应该保持与台湾的强大的非官方关系，应该在一中框架内提升这一关系。这意味着高层互访，包括内阁级别的访问。这意味着为台湾在国际组织的参与做出更艰巨的努力，以及达成更好的贸易协议。因此，我们认为台湾应享有一个重大经济体、蓬勃发展的民主制度、国际问题的贡献者的地位，以及更多的尊严和尊敬。
洛德还表示，报告还建议川普政府尽快会见作为宗教精神领袖的达赖喇嘛。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川普总统颁布的旅行禁令引起了法律纷争。目前，美国的行政当局和联邦法官的官司已经打到了上诉法院。如果判决引起了原被告双方任何一方的不满或者不服，官司还可能会打到最高法院来等候大法官的最后定夺。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中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撰文说，总统骂法官就是法治公敌，与恶棍无异。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中国法官对川普的批评所引发的讨论。也欢迎海涛再次做客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我们知道这番批评是一名叫何帆的法官做出的。那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何帆是何许人也，那么他的这番言论是在什么地方发表的？
是这样，这位何帆先生呢，他是中国的最高法院的一个大法官。中国最高法院和美国最高法院不一样了，美国只有九名大法官，那中国法院可能有几十名或者上百名。那么这位法官先生呢，他在自己的微信上，他发表这么一篇文章，就是主要是抨击这个川普总统最近卷入的这个旅行禁令和这个联邦法官引起的这个法律纠纷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川普总统呢，他是一个喜欢发推的人，他经常把很多他的见解、他的观想、他的观感、他的想法、他的决定，就通过推特来发出来。那么所以这位何帆的法官呢，他就说，你这个川普总统呢，通过推特骂人，哎，你还是特别骂美国的法官，你完全没有法治，你是法治的这个公敌。同时呢，你一个总统你要骂法官，你和什么恶棍是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何帆先生他在这个中国的推特上，不是中国的微信上，他发表这么一个，他有他不能叫一个什么大 V， 但是他的粉丝也不少，他有12万粉丝、
没错。那么你怎么看待何帆这番对川普总统的批评？另外，其他各方关注到这条新闻的各方，对于何帆的这个言论有怎样的回应？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这个司法体系呢，和美国的司法体系是不一样的，无论是形式和内容都是不太一样的。另外，中国的主体它是一个共产党为主的，共产党要管一切，那么党是领导一切嘛。不管要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法委要领导公检法。那么在美国呢，是它讲究三权分立，那么两国的这个司法体制政体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中国呢最好不要和美国比司法，因为它的司法体系和你的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个 何欢法官呢，他就偏偏要比这个，他一比呢，结果很多美国媒体，像《纽约时报》，这马上把他注意到了。富财的记者，一个很出名的一个采访调查性采访记者，他马上把他写在这个《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南华早报》也注意到了，就西方媒体都注意到了，但这个纷纷就说这个何欢先生，你拿中国的一个茄子和美国的一个西红柿来相比，这个是不太合适的，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不久以前，中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叫周强先生，周强先生还特别强调了，我们不能像西方那样的三权分立，我们不能像西方那样的这么司法独立，他特别强调了这两点。你如果在这个背景下，作为中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之一的何凡法官，他在发表这样的言论呢，显得就比较这个很有意思，就这个对比太强烈，所以西方的媒体就纷纷注意到了这个何凡法官这番言论，就把他通过西方媒体来报道出来。
嗯，那么海涛在这里，你也不妨对比一下中美两国的这个政法之间的关系啊，还有就是如果平行比较啊，美国这边有三权分立，中国这边的所谓的司法独立的现状的话，你认为何凡的这番批评的底气是从哪里来的？
何凡先生底气呢，就是我们通过何凡先生他微信来看呢，他还算是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他经常介绍这个美国司法体系，他还经常这个，他还翻译过美国司法的一些案例啊，一些什么理论啊，他还翻译一些。但是正是由于何凡先生他在中国最高法院，他这个最高法院要接受这个党委政法委的领导，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你骂美国的这个川普总统，他是法治的公敌也好，他和恶棍无疑，这就显得好像是不是太对称。就是在中国来讲，中国的一个法官来骂美国的法官，骂美国的总统，这底气总是显得不太足。因为双方的这个无论是司法的理论和司法的实践，还是你的这个文化，还是各方面政体，都是非常的相当的不同。所以中国的法官，你最好抨击你这个就是美国的某个法官在某个案例上可能和中国的不同点在什么地方，最好从这个点着手，而不是说直接去抨击美国的法官或者美国的总统，你们在法律上或者法事方面，你们是走的如何的不对，如何走的太远。
嗯，这也是何帆的这番言论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争议的这个原因。
是在微博上或者微信上，大家有很多的反响。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展开对美国5天的正式访问，东京对安倍晋三与川普总统的正式会谈高度重视和紧张不安。学者分析说，安倍晋三会利用这次会谈寻求美国支持日本加强防卫能力和扩大防御使命。稍后回来，邀请学者为您分析，不要离开。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展开对美国5天的正式访问。媒体报道说，东京对安倍晋三与川普总统的正式会谈高度重视和紧张不安，正忐忑地揣测川普将会与安倍谈什么，做出何种承诺。美国有学者分析，日本对川安会谈高度重视和谨慎，安倍晋三会利用这次会谈寻求美国支持日本加强防卫能力和扩大防御使命。今天我们邀请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美国知名的日本问题学者万明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万明教授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们知道安倍晋三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实际上这不是第一次见川普总统了，就在川普总统刚刚当选的时候，他就率先到纽约 和川普总统一个见过一次面，随后又通过电话。那么为什么这个日本媒体啊还会用这样的，就比如说忐忑不安啊，或者说紧张，甚至说有的报道说日本方面就屏住呼吸来期待着这次安倍晋三和川普总统的这样的一个会谈，为什么会这样的重视，这样的紧张不安？
那个实际上那个安倍也希望这个川普当任总统之后呢，作为一个第一个外国的这个首脑，他没有实现这个。这个核心问题呢，就是日本呢对这个日美同盟非常重视，认为这是他的国家安全的最基本的这一部分。那么这个安倍首相呢，也是把这个加强与美国这个同盟关系作为他这个是外交上的重头戏。那他们这个日本非常紧张的，因为他们也知道呢，这个川普总统呢是不按常理出牌，而且呢在这个竞选呢和当任总统之后呢，批评过日本，批评过好几次，而且呢他对其他的这个外国首脑有时候在这个谈话时候也发脾气，所以日本非常担心这件事。
那么说到就是有很多学者啊，可能我想包括你本人也是这样来推测，就是这一次安倍晋三到美国来正式访问，那么非常可以说非常迫切的来，然后呢也非常期待的和川普总统来会谈，那么是希望美国能够支持日本呢扩大自己的这个防御能力、防务能力，或者是扩大这个日本的这个武装力量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具体的来说是什么？
他首先呢，最基本的一点，他是安倍希望呢与这个川普总统的建立个人的关系。那安倍认为呢，这个人关系非常重要。你可以看到他与这个俄国普京的这个希望建立关系，这他是一贯的作为。第二呢，他担心呢这个日美同盟会后退。那个在日本这个民调都反映得很清楚，日本呢一般都非常担心，而且认为呢这个日美同盟会倒退，因为那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方针呢是美国第一，那个对传统这个同盟好像是批评比较多，所以他们非常担心。那第三块就是您刚才说的这样，安倍本身是希望加强日本的这个军备的这个能力，那么那个川普总统呢公开的说呢，要日本承担更多的这个义务呢，从某种程度上呢，也会为他在国内，比如说在修改宪法等等问题，提供一个做外部的支持。他那个很重要一点，他希望呢，通过这个与这个川普这个会谈呢，给外界造成一个印象，比如说这个日美关系呢非常的稳固，安倍呢本身在这个维持这个同盟关系上做得很好，他这个主要的想法是这样的。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就是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就曾经表示，就是说日本呢，当时还提到韩国，就是应该更多的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了。也就是说，这使得安倍晋三可能就对和川普总统以后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期待，这样美国就会支持日本呢扩大这样的军备力量，甚至扩大这样武装部队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日本国内许多民众或者说他的反对党实际上是反对日本的这种做法的。
对，是那个他国内会比较困难，所以呢说如果他把这个与川普关系总统关系没有搞好的话，对安倍本人的这个政治的这个生涯呢会有很大的影响。他实际上这次要谈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实际上是经济方面的问题。也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呢，川普总统呢最想谈的问题就是这个贸易问题和这个货币这个价值问题。刚才这个节目也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外贸这个赤字，今年这个第二大的是日本，所以呢川普呢对批评很多。我想那个日本政府方面比较紧张也是这件事情，担心呢就是说又重复那个80年代日美经济这个贸易摩擦。
我们也知道日本和美国虽然是同盟国，但是呢中国因素在这个日美关系当中啊是非常重要的，再加上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呢他是对日本呢就是提出了 特别对日本协助这个美国协助日本防御，这是提出一些批评，使得日本看来就是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可能会有这个不确定性。还有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川普总统他本人的这个性格的一个问题。那么日本对美国对日本的这个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对华的政策？
从目前来看，可能那个关系不是很大，因为这个川普总统跟以往的这个总统一样，那个川普那个强调，从目前来看强调是这个双边的关系，好像他在考虑这一某一个特定国家的关系的时候，好像对其他国家这个互动的关系好像考虑不够，这也是他很多人批评他的一部分。但是那个现在那个我想那个阿贝呢，他安倍他非常希望一件事呢，就是这是那个川普总统之前就开始了，希望呢就是说把这个日本的声音呢转达给这个美国，希望从某种程度上影响美国对华的政策，因为他们非常担心呢这个美国呢跟这个中国关系呢会搞得比较好。从目前来看呢，这没有这个迹象，但日本一直是担心这件事情，我想他那个很可能也会利用这个机会呢表示那个日本对这个中国在这个东海和这南海问题上表示担忧。
那么韩国因素，甚至包括就是朝鲜半岛的这个核危机，对于美日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从目前来看，可能这个出现危机最大的这个可能性就是这个朝鲜半岛这个核问题。但是呢，很难推测呢，这个川普总统会谈什么问题？一般认为呢，他可能呢。会谈最多的还是这个贸易问题和这个货币问题，因为他选举呢主要是说要把这个就业问题、雇佣的问题给这个美国工人带来实惠。那个安倍出访来美国之前花的这个最大的功夫呢，也是希望呢说带来一些礼物，就是表示呢美国会支持川普总统的在这方面的努力。当然他这样做呢，实际上也是跟自己的利益有关系，因为带来很多是那个基础设施，美国本身这几年一直希望向美国输出，所以他希望这样呢看起来呢是帮助美国，但对日本本身也有实质利益。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所谓的叫现在叫做高尔夫外交了。我们看到报道，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川普总统呢会邀请安倍晋三首相到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他的别墅，两人一起打高尔夫球。说最初呢，美国方面是说45分钟，但是日本方面提出来要求说45分钟不够，又延长了15分钟。那么这就让我们想起了当年这个小布什总统的这个来和这个外国首脑见面的时候，这个什么庄园烤肉啊这样一种姿态，就说这个高尔夫外交是多大程度上有实际意义，还是这根本就是一个姿态性的？
因为他们这个日本在做外交方面当然重视这个与外国首脑个人关系，我想或者其他的国家也是这样的。这个搞好与外国首脑的个人关系呢，只会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当然说你一个就是说跟这个外国首脑有个人关系比较好，但还是国家利益在，并不能保证呢你的国家利益一定能够的保护。但是这个负面作用是不大。我想日本方面又比较紧张的一方面就是说的，因为这个他们拿不准这个川普总统的个人的性格，也许要是花的时间太多的话，从某种上也许会把这个问题闹僵。这个阿贝上次到这个纽约见这个川普，那是当时是当选总统，就是他很要求的，就是他希望这个在这个看起来好像这个美国对日本非常重视，他甚至他是明确的说，他希望呢外界呢会得到一个印象呢，就是说日美关系非常坚固。我想那个日本方面比较担心一点，就是如果他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在一起，如果关系没有弄好啊，也许呢还会有负面作用。
好的，谢谢万明教授。我们非常感谢乔治梅森大学的教授万明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有一种说法说建筑是凝固的交响乐，而来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建筑师特拉维要从现代建筑的钢铁结构中找出诗意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My challenge is to
我的挑战是实践、授业和探索。如何用建筑来讲故事，并且用令人兴奋的新材料和新技术，让生态可以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with new technologies. Hi, I'm Travis Price.
Hi, 我是特拉维·普莱斯，热烈欢迎你来访我的树屋。
特拉维设计的现代建筑样式在华盛顿市西北部的石溪公园内并不多见。
These steel cables are literally all that's holding up.
这3000平方公尺的房子完全是由这个钢缆在牵引着，它从外面地下开始拔地而出，上升到屋顶。这里的一切都是悬挂着的，所以我们完全是离地50英尺挂在悬崖边。
And this entire house had to go before a huge historic review commission.
这整个房子要经过华盛顿最大的古迹保护审查委员会。我去审查委员会时，想要歌颂这里的树，所以我写了一首诗，讲的是一个尼泊尔圣人看着一棵树慢慢吃掉一座神社，感叹自然的永恒以及灵魂的永恒。
And the eternity of the soul. Normally, it takes you many, many months.
一般需要很多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够通过审查，因为诗句的力量。我28秒内就通过了审查，还得到了全场的掌声。
With applause.
67岁的特拉维喜欢研习各种武术。
And I think what I learned from
我从所有这些武术当中学到，它的美妙所在是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浑然一体。如果你找到和谐，很像儒家的道理，和谐就是形而上学和物理相会。
华盛顿市里不难看到特拉维的作品，他不希望拘泥于一种风格，他要找的是诗意。
First, we need the facts.
首先我们需要事实，要多大，你的预算是多少，这是一组问题。另外一组是你的幻想，你的梦想是什么，什么启发你，什么让你心动。说一所房子来说，功能是比较容易的部分，是工程，难的是诗意。诗意只有在你想周围的东西时才会出来。
我们已经做了7个集装箱建筑，还有30个正在进行中，所以还会有很多。之前这个出了大风头。近些年来，让特拉维大出风头的是来自中国的货柜集装箱。特拉维称它们是继砖头之后最好的建筑材料。
现在有75万集装箱闲置在美国，他们不会回去中国，因为造一个新的装满 iPad 运过来，比运一个空的集装箱回去还要廉价。这个集装箱就是一块砖。我们正在做的项目，我们会向上搭10层，横向10个宽。我所要做的就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切开门窗。我想要做多大的空间就做多大。
特拉维的集装箱建筑被用作酒吧、公寓、农贸市场，还有画廊。
所以今天这就是我们的新式砖块，就像宜家，它会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如何把它们组装把玩，就是一个诗的境界。这个项目是我们做过最小的，它本身就像一个艺术作品。
那么，如何在四方的铁皮箱子里寻找诗意呢？
About listening to the client's story.
我们要倾听客户的历史。在这儿，客户热爱艺术，这些是一个他的朋友的作品，他有一间画廊。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将墙延展，让玻璃进来，看花园，看风景？每个角落都是一幅画，虽然并没有画在那里。我们在框景，不是用框架，框架就是自然的景色。客户的故事，他想要什么，这些都是抓住任何一个项目诗意的关键。
We take that, that becomes the poetry of any project.
集装箱除了有诗意，还有实惠。
The first week we arrived, and the construction started.
我们施工的第一个星期，集装箱应声落地，有的邻居看到说：“哦，我的天，这是垃圾，这下我们的房价要跌了。”没有3个星期，他们又说：“哦，我的天哪，我们的房价肯定要涨了，因为这里有一个美丽的建筑。”
Because there's a beautiful architecture here.
300平方英尺大约需要60,000到65,000美元，所以相对于木结构来说，造价减少了50%。Price over competition to do it with wood frame.
It's really about how to build faster, better.
最重要的是如何建得更快、更好，并且以少胜多，更大规模生产漂亮的现代建筑。
VOA 卫视西西陈星华盛顿采访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英语教学短片，美语怎么说。
Oh my gosh.
What?
Why on earth are you wearing that at work?
Because it's Halloween.
It's the one night during the year that you can be anybody you want to be. Look, even Lingdao's wearing a costume.
Did you see my grandma?
No.
Well, grow up, Mike. I just don't want to act like a 3-year-old. I just don't believe in this stupid holiday.
像昨天吧，就有个小孩来找我要糖。
Trick or treat.
Sorry, no candy.
So I just slammed the door.
Wait, you slammed the door in a trick-or-treater's face? Yanglin, you know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right? Especially during Halloween. The ghosts are totally...
Okay, Mike. I already know all the Halloween superstitions. And there are no ghosts in this world. Thank you.
Oh, really? Mm-hmm.Don't you remember that time when...
Pete 和 Julie 给 Sue 讲起了 Western Superstitions, 西方的传统迷信。
Wait,
what's happening?
Oh my gosh.
And yes, that was just one of your practical jokes, which, by the way, aren't funny at all.
What? Okay, bad example, but what about that time when...
Seriously, Mike, your practical jokes are getting old fast.
Okay, you have no sense of humor.
Are you still here? Are you working? Are you working?
Oh my gosh, 小贝 was so scary.
I know, right?
Ready? Let's do this.
Yeah. Does it feel unnaturally cold in here to you? I could swear there's a breeze.
No, you're just insane.
Whatever.
Testing. Mike, stop pulling my leg. You're taking this way too far.
It's not me. Okay, this is really weird.Yanglin? Okay, you guys, this is getting really weird.
How do you like my trick?
Yanglin?
Are getting old fast.
You want a candy? You know, I have money.
Stop pulling my leg. You're taking this way too far.
That's not me. You know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right?
Well, I just don't believe in this stupid holiday.
好，接下来我们请许波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国国安部原副部长马健这个星期呢，因为涉嫌受贿遭到立案侦查，这是否预示习近平将在19大前对国安公安系统展开一次大清洗？国安公安系统是否面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呢？北京时间星期四晚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